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e.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前阵子我从店里买回一小包种子，是附带了土和花盆的，包装上没说是什么的种子，只说是一种很特别很敏感的植物。我跟孩子就按着他给的步骤，把种子埋在土里，浇了水，放在有阳光的窗台上。过了几天，种子各自冒出了两片小小的嫩叶，小孩无比的欢心，但是还是看不出它们会是什么样的植物，只能够耐心的等待。我觉得养育子女有时候跟种花很像，孩子就像是那小小的幼苗，你对他抱有无限的期盼，却不知道长大以后他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尤其在头几年，他的整个人格和个性的走向都很混沌，一点一点地露出端倪。父母先是可以摸索到他是个固执还是个柔顺的孩子，是好动还是好静，是外向还是内向，是喜欢音乐还是喜欢运动，是个重细节的人还是个大而化之的人。他的特性会慢慢地展现在你的面前。幼苗在刚长出嫩叶的时候需要特别多的呵护，阳光不够或是水分少了，马上就会枯萎。我们的孩子在小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给他的爱必须源源不绝，一天都不能少。一疏忽，孩子马上枯萎。他枯萎的方式是不快乐、反抗、不听话、哭闹，或是异常的安静冷漠。当你补足了他需要的爱，他健康、快乐、自信，就像是那茁壮的小幼苗，每一片叶子都饱满有生气。我们家花盆里的植物长得很快，不出两个礼拜就开始长大片的叶子，有几颗挤在一起，显得非常的局促。我趁它们的根还不深，把它们拔出来，重新布局，让每一颗都有充分的成长空间，可以照到足够的阳光。这些小植物隔天看起来就不同了，每一根枝叶都大大的往外伸展。我们养育孩子也是如此，一旦发现他的学习环境或是生活环境不利于他，在他还没有受害太深之前，就要迅速的迁移。他们有坏习惯也要趁早纠正，在一切定型之前，在坏影响还没有根深蒂固之前，就要去除。就像是花盆里的杂草，一发现到它的存在，就得赶快把它拔掉。盆里那几颗小植物似乎分分秒秒都在往上抽长，以它们成长的速度，我想没多久它们就会需要一个大一点的盆，可能也会需要加点肥或是移到室外去。我们的孩子也是不停快速的成长，从一个阶段到另外一个阶段，我们也要必须注意调整对他们的供应，比方说和他们说话的方式，还有管教的方式，都应该随着他们的成长有所不同。只有爱是永远不能改变的。那几颗小植物在长到两三寸，有几片大叶子之后，我们就发现它们是含羞草，轻轻一碰，叶子就会合起来。我家的小孩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植物，有说不出的惊喜，似乎所有的等待和照顾都得到了报偿。我们的孩子呢，生育养育他们真是无尽的辛苦， 但是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他们也会带给我们满心的喜悦和说不出的安慰。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圣经这一本书是我们人类最能够理解上帝的一本书。如果你每一天读圣经的话，不但圣经能够帮助你认识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而且呢，它还能够帮助你越来越像这一位上帝。下面我想请曾逢恩先生来告诉您为什么。
圣经是神的话，神之所以成为神，他必定不是有限的，而且也不是形制的一种生命物。所以神是信士自由拥有的灵，因此神是不能背去他的属性，每一个属性就是他话语的基础和根本。既然圣经是神的启示，所以他的话必定有神的神性同等的表现跟实际的神性的这一种特征。神是信士，所以圣经必定是信士的。神是真理，所以圣经必定是真理。神既然是自由拥有的神，那么他的信士与真理也必有这种永存的价值跟永存的这一种实质存在。那么信士与真理是永远不改变的，所以圣经值得我们完完全全的接受、相信、服从，因为它有神这一种信士真理永远长存的特征。这样的话才是我们可以信靠而存着永远的盼望。
最大的诱惑。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对照顾者的一个提醒，每年的11月是美国家庭照顾者月，无论您是照顾年迈的父母，帮助残疾的妻子或丈夫，又或是照顾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在这里我要向这些出色的照顾者致上最大的敬意。毕竟我是完全得仰赖我丈夫的照顾，所以我十分了解各中滋味，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想分享一些提醒的原因了。我的朋友经常会来我家过夜，以便在夜晚照顾我，目的是让我的丈夫 Ken 可以好好休息。就在不久前，照顾我的那位朋友去了长达一个月的旅行，因此 Ken 和我整整有4个星期没有他的帮助。这意味着我的丈夫必须连续一个月在凌晨3点半起床帮我翻身。就在持续了半个月时，我可以明显感受到他有些吃不消了，不光说会有多累了，睡眠中断会影响到人的精神。有时候一旦他半夜起床来照顾我后，就很难再入睡。 虽说 Ken 是个信心坚定的基督徒，但他仍有可能成为魔鬼的猎物。魔鬼会在他的耳旁发出细微的声音说，没人像你一样糟糕的了，看看别的丈夫们，他们都不会有你这样的情况。其实像琼妮这种严重的四肢瘫痪，照顾她并非容易的事，看看你这做得这么辛苦，所以你应该要获得更多更好的回报才对啊。老实说，我的丈夫并不会说出什么埋怨的话来，但我可以从他恍惚的眼神及疲惫的声音中明显感觉他似乎有些不耐烦了。而且如果 Kim 不当心的话，他便有可能屈服于那些让他产生怨恨的声音。当这种声音发生时，我知道我该紧急寻求帮助了。有时候请教会中的单身姐妹和我一起过夜，的确有点尴尬，但我必须得这样做。如果可行，我还会建议 Kim 与朋友出去欢度一整个下午，在外面吃个饭，或者去运动、散散步、钓鱼等等，又或者躺在后院的椅子上，阅读他最喜欢的书。我还得告诉他说 ，Ken， 我都已经安排妥当了，不用担心我，尽管安心好好的去放松一下吧。如果你是位照顾者，或者是像我一样被人所照顾的，那么请你要重视你们彼此之间的需要。就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节所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照顾者不能一直持续的工作，他们也需要休息，也需要帮助。如果没有休息，没有得到帮助的话，照顾者真的会倍感压力，也就容易心生不满而发怨言了。我们都不想让魔鬼有这样的机会，对吧？约翰·劳伦斯曾经写道，往往灵命越高的人越容易受到危险的诱惑。魔鬼像是个运动员，他喜欢大型的比赛，他总是对那些灵力富足的、有最聪明的头脑和信仰坚定的人进行最致命的打击。是的，就像我丈夫肯一样，作为被他照顾的人，我将尽一切可能帮助他抵挡魔鬼的计谋。如果你是位看顾者，或者你认识某个正在照顾身患残疾的成人或儿童，请记得，当处在疲惫的境况时，都要以上帝的话来成为帮助的源头。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
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敬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敬。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敬，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敬。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十二个人。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拉奴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 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敕令你们出来。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士基瓦的七个儿子。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合50000块钱。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意，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于是从帮助他的人中打发提摩太、以拉都二人往马其顿去，自己暂时等在亚细亚。那时因为这道起得扰乱不小，有一个营将名叫迪米丢，是制造亚迪米神营龛的，他使这样手艺人生意发达。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倚靠这生意发财。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独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亚迪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呼，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荣也要消灭了。众人听见，就怒气填胸，喊着说：大灾以弗所人的亚迪米呀！满城都轰动起来，众人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犹和亚里达古，齐心涌进戏园里去。保罗想要进去到百姓那里，门徒却不许他去。还有亚细亚几位首领是保罗的朋友，打发人来劝他不要冒险到戏园里去。聚集的人纷纷乱乱，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大半不知道是为什么聚集。有人把亚历山大从众人中带出来，犹太人推他往前，亚历山大就摆手要向百姓分诉，只因他们认出他是犹太人，就大家同声喊着说：大灾以弗所人的亚底米啊！如此约有2小时。那城里的书记安抚了众人，就说：以弗所人呢、啊、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亚底米的庙和从丢斯那里落下来的像呢？这事既是驳不倒的，你们就当安静，不可造次。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谤读我们的女神。若是迪米丢和他同行的人有控告人的事，自有放告的日子，也有方伯可以彼此对告。你们若问别的事，就可以照常例聚集断定。今日的扰乱本是无缘无故，我们难免被查问，论到这样聚众，我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说了这话，便叫众人散去。
Blessed be the name, blessed be the name. shall be the counselor, the mighty prince of peace, of on earth's kingdoms conqueror, whose reign shall never cease. Blessed be the name, blessed be the name, blessed be the name of the Lord. Blessed be the name, blessed be the name, blessed be the name of the Lord. Blessed be the name of the Lord.
2005年4月7日夜，河南省开封县朱仙镇岳飞庙的岳飞夫人铜像被一伙窃贼偷走。据岳飞庙门上的简介说，这两尊铜像是中国仅存的岳飞夫妇铜像，铸造于清朝康熙32年。一个月之后，警方迅速侦破这起盗窃案，并找回了铜像。为了证实铜像是原件，文物专家仔细地对铜像进行了鉴定，鉴定的结果实在是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原来安放在岳飞寝殿内的铜像并非是岳飞夫妇的铜像，而是一对东岳圣公圣母像。铜像的背后刻有铭文，但是这个铭文不知何时被人掩盖，使其一直以岳飞夫妇的身份受人供奉。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在这不是岳飞夫妇的铜像前虔诚地跪拜，祈求岳飞夫妇的灵能给他们带来祝福。可悲的是，铜像的身份早就被别人隐藏，使众人受骗不浅。朋友，您想没想过，像这样的偶像究竟有多少？受骗的人究竟有多少？这也难怪，所有的偶像本来就不是真神，是人手造成的，必然也任人摆布。圣经在以赛亚44章10-17节描述了偶像诞生的过程。圣经说，谁制造神像，铸造无意的偶像，工匠也不过是人。铁匠把铁在木炭中烧热，用锤打铁器，用它有力的臂膀锤成。木匠拉线，用笔画出样子，用刨子刨成形状，用圆尺画了模样，仿造人的体态，做成人形，好放在房屋中。他栽松树，得雨长养，这树人可用以烧火，他自己取些烤火，又烧了烤饼，而且做神像跪拜，做雕刻的偶像向他叩拜。他自己烤火说：哦呵，我暖和了，我见火了。他用剩下的做了一神，就是雕刻的偶像，他向这偶像俯伏叩拜，祷告他说：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既然偶像随人摆布，拜偶像的益处在哪里呢？诗篇第115章4-8节说，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是如此。以赛亚书46章6-7节还说，那从囊中抓金子，用天平平银子的人，雇银匠制造神像，他们又俯伏又叩拜，他们将神像抬起扛在肩上，安置在定处，他就站立， 不离本位，人呼求他，他不能答应，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其实真神只有一个，他的名字叫耶和华。在圣经以赛亚书第44章第6节中，神说，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诗篇第115章第3节说，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旨意行事。在以赛亚书第46章第10节中，神宣告说，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被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让我们抛弃所有无意的偶像，做使神喜悦的人，只有神才是靠得住的。
有一个朋友从外州打长途电话来找我一起祷告，因为他的女儿生病了，他非常害怕，担心忧虑。虽然我们一起祷告，他还是很担心，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不能交托。其实祷告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交托。交托有三部分，第一步是认识，第二步是信心，第三步是放手。首先，我必须认识我所交托的对象，我才能相信他，我对他有信心，才能放手把事情交给他。譬如说，我要常常到医院去看医生，门诊的时候，我不想把 baby 带去，就得请一个人帮忙到我家来照顾 baby。 这个人呢，一定是我认识的人，一定是我的熟朋友，我不只是认识他，而且晓得他是怎么样的人。他有足够的爱心，他喜欢小孩，他也很有经验，他自己也有小孩，是几个孩子的妈。我认识他，所以我信任他，相信他能够把我的孩子照顾得很好。当我把小孩交给他以后，我就会很放心。我会放心的，不会3分钟5分钟打电话来查情，哎呀，孩子吃奶了没有啊，你喂了没有啊，吃 baby food 的没有啊，吃了这个固体食物没有啊，孩子该换尿布了，孩子该睡觉了。这样子的话，根本表示我不信任他的能力。我必须放手，相信他的判断不会有错误，我要相信他照顾孩子的方法。同样的，祷告中的交托也是如此。我们首先要认识所交托的神，他是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他永远不会误事，他的计划一定是最好的，他值得信赖，因为他从不说谎，他是信实的，他说过的话一定做到，他的应许永不会落空。当我越认识神，我才能对他越有信心。而认识神最好的方法就是透过圣经，从不同人的经历和记载综合来认识神的性格，神做事的方法，因为他是昔在今在永不改变的神。我认识了我祷告的主，把我的事交托在他手里以后，我就必须相信他在这一切事上掌权，就不是我的事了。好比我请老公帮忙我去邮局寄重要的文件，我就要相信老公知道怎么做，我不能限定他一定非要照我的时间，照我的方法来办事。我的老公一定有充足的判断能力，他知道怎么样把事情办好。虽然我有我的想法，但是我不一定比他聪明，我必须信任他，我就会很安心。既然交托了，最后一定要放手。记得有一个小故事，说到有一个人背着很沉重的包袱，走了很远很远的路。哎呀，他背得好累，在大太阳底下汗流浃背，因为在乡间小路上，车子行人都不多。就在他气喘吁吁的时候，突然有一部车从旁边经过，停了下来。车主好意地邀请他上车，愿意送他回家。他高兴地上车，直道谢，坐了下来。可是呢，肩上的重担还是没有放下来，一直背着。好心的车主说，哎，你怎么上了车还不放下你的包袱呢？那个人说， 哎呀，麻烦你送我一程，已经很不好意思了。这种小事还是我自己来吧，这个担子我还担得起，就别麻烦你了。其实啊，我们祷告好像也像这个光景。我们祷告之后，常常觉得没有如释重负，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真的卸下这个担子。有些时候，我们在大事上交托，在小事上反而不容易交托。记得老大贤安出生的时候，我的健康很不好，体力很差，根本没有办法照顾小孩，也无法做家事，甚至连拿衣服到楼下的洗衣房去洗都没有办法，只有交托。就这样经历主丰富的恩典与信实，后来渐渐的，神让我健康越来越好。七年后生了贤乐，我洗车、擦地板、拔草，样样全来。但是贤乐出生以后，我反而常常为一些小事情担心。第一个月他便秘，后来换了各样品牌的奶粉，他又吐奶，然后接下来担心他吃的不够，六个月以后又生病不断。有一天我累坏了，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看见以前的我因为只能交托给神，并且相信神的应许，所以我很轻松。现在我健康了，常常忽略了要继续的依靠神，不知不觉越来越依靠自己。所以神提醒我，无论大事小事，没有一件事神不能或是不愿意看顾的。您有什么重担担不了的，或是只有芝麻小事却烦扰在你的心头呢？没有一件大事神解决不了，也没有一件小事神不屑于插手的。信靠他，放手交给他，您一定能更认识他。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很高兴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相信全能的神。圣经告诉我们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这是诗篇121篇一节到八节所告诉我们的话语。诗篇的作者也向神祷告说，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这是多么美好，神要保守我们。在我们一生的年日里面，若是我们紧紧地跟随他，信靠他，他必要保守我们，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那样的完全，那样的仔细。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对的，神的旨意总是美好的，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能够行在他的旨意里面。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我必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凡等候耶和华的，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你为至大。所以基督徒所信赖的，不是一般人所信的命运、风水、星象，而基督徒所相信的是 全能的神，是一位创造宇宙万物和人类的创造主。他是掌管一切的，支配历史的主宰，全能的神。我们深深地相信，命运不是操在任何人的手中，而是操纵在那一位控制所有星象家、术士、风水家、医学家、政治家、预言家等等的神的手中。他是谁呢？他就是万有之主，万王之王，更是我们生命的主。神的恩典大能能够扭转你的命运，生命被改变，在兴旺爱的里面，生命能够活得奔放、灿烂、丰盛的人生。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闪还呢？让我们相信这一位万有的主宰，因为万有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神是万有的主宰，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神的心意要万人得救，明白正道。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当人的生命被神的爱触摸的时候，便会完全的改变，成为新造的人。祷告的能力能够使许多无助、绝望、沮丧、灰心的人，因着信心的祷告来摇动神的手，而一一的迎刃而解，能够使遭遇各样的困难、患难、攻击、误会、批评，靠着圣灵能力仍然勇往直前，毫不惧怕，毫不退缩，为神的国度竭尽所能，全然的摆上，信靠满有大能慈爱的神，就可以超越一切的困难，充满生命的希望和力量。
从网上看到一位英国男子恶搞的行销手段，让人哭笑不得。一件件成功愚弄人的事件引人省思，不禁怀疑这个世界还有什么不能造假的。乌巴这位年轻男子常常帮餐馆写些假评论，放上网来赚取外快，所以他推断餐厅的排名前后可能与食物没有关系，乃是与网上的评论好坏有关系。为了证明网络造假的威力无远弗届，他突发奇想，创立了一家虚假餐厅，名字叫做杜尔维治小屋，看看只靠着伪造吹嘘的评论，是不是真的也可以让他成为网红餐厅。结果他居然只花了半年的时间，就把这家根本不存在的餐厅从18000多家餐厅中脱颖而出，成为伦敦排行榜第一名的网红餐厅。想要定位用餐的人多不胜数，甚至还有从外国想要慕名而来的食客，因为夸赞杜尔维治小屋多么棒，多么难以言喻美好的评论，多得让人不忍错过。网上没有餐厅地址，只接受预约，但是只要打电话来，通通以预约已经满了为理由搪塞过去。可见 吴巴和一群朋友在网上迷惑人心的谎言大大奏效了。更存心捉弄人的是，网上秀出来诱人甜点的图片，竟然是洗厕所用的产品洁厕灵，加些蜂蜜、欧芹、颜料拍出来的。招牌菜嫩香猪腿，则是吴巴自己的脚后跟盖上荷包蛋，再撒些香料哄人的。菜单多是一些让人捉摸不定的名称，像是沉思、舒适、欲望等等，充满神秘的梦幻色彩。吴巴的虚假餐厅实验证明，网上宣传的威力实在是神通广大，轻易的就引人上当受骗。只是吴巴知道纸包不住火，半年以后自行结束这么一个闹剧。于是这位营销鬼才再换个方法恶作剧，这次靠着他伶牙俐嘴的吹捧花招，成功的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摊品牌乔治·帕瓦尼牛仔裤推上了巴黎时装界的国际舞台，三天内一跃成为一线大牌，各大秀场及展览邀请爆满了吴巴的邮箱。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的确越来越让人难以辨明真假，对错界限模糊不清，道德标准随着时代变更，让人迷茫不知何去何从。假若真实真亦假，当世界真假不分的时候，美与善也将不复存在，必定走向沉沦。所以追求真理，捍卫真理，乃是维护美好世界的必要，更是当务之急。您心中的真理是什么？哪里可以找到真理呢？找到了真理，就是找到了生命之道。您可知道，有一本书到今天已经被翻译成2000多种语言，历经2000多年岁月的考验，依旧是千千万万人常常研读，从中求得人生智慧的书。这本书就是不会随着时代变迁而改变，放诸四海皆标准，值得世世代代人人研读并遵行的圣经。圣经乃是创造我们的天父赐给他宝贝儿女的人生指南。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但愿您也愿意早日来寻求认识耶稣基督。我是舒美，祝福您找到真理，获得生命之道。
我们从圣经的很多故事和教训上看，拥有财富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事，关键是取之有道，用之有方。我们要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通过劳动创造财富，对财富不要过于贪婪。我们拥有财富是一种祝福，可也要将这个祝福呢散开去，不能够贪得无厌。人们通过劳动创造财富，一开始是为了温饱，为了养家糊口，是为了给自己的生活提供保障。可是过了这一阶段以后，人们并不知足，为了财富而积累财富，有的人把财富当成了身份的象征，殊不知这身份也会戏耍人，让人成为傻瓜。有个笑话说，某家钟表店有只标价10万块的手表，好久没有人买，后来店家把标价改为100万，反而很快就被人买走了，这是不是很冤大头呢？当然是，花了钱背后还被人笑话。问题是还真有这些人，钱多了烧的，不求最好，只求最贵。有的人总是喜欢把财富挂在口上，穿在身上，戴在手上，唯恐别人不知，因为这使他们感觉良好， 他们以为这样就会给自己带来身份、面子和地位。在这样一个物质财富非常丰富的时代，我们有必要重提知足常乐。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七节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圣经中告诉我们，那野地的百合、空中的飞鸟尚且蒙神的看顾，何况我们的需要呢？神知道我们的需要，会为敬神的人加添祝福。我们的需要自己未曾说出，他就已经知晓。财富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何必贪得无厌？当我们离开人世的时候，又能够带走什么呢？或许我们会说，我这都是为了儿孙呢。可是金山银山又能给子孙带来幸福吗？明代升仙记中说得好，财管生灾，积黄金未必儿孙承载。提摩太前书六章九到十节中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穿了。拥有财富不是坏事，可是贪恋财富却不是什么好事。这些年来，我们时常看到高官因为贪污腐败而落马，成为阶下囚。钱财乃身外之物，这个道理实在好懂，可惜一贪上钱财，人就昏头，干起蠢事来，这就是利令智昏。比如一些省部级高官，物质条件已经好得不得了，生活保障早已实现，要贪那么多钱财做什么呢？有了钱已经不需要用在生活保障上，于是他们就用钱去干更多的坏事，比如包养情妇，结果好，一个个进了班房，家产没收，家破人亡。为什么这样的故事会一次次上演呢？为什么人们总是在同一块石头上绊倒呢？说到底，这是缺乏正确的信仰，没有更好的精神支柱所致。Bill Cosby 曾经说过，人脑子就如同人肚子，饿的时候什么都要往里面填，人心也是这样。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节里说，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倘若我们的心中充满了美好的追求，哪里要用钱财来填补心灵的空缺呢？钱眼里有岂可安身呢？
耶稣有权柄，能把鬼从人的身上赶出去，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人类的救主，认识耶稣很重要。原因之一，两千年来许多人认识耶稣之后，鬼就离开了他们，因为耶稣有权柄，鬼怕耶稣，听耶稣的吩咐。耶稣的传记，圣经的福音书记录了好几个耶稣赶鬼的事迹，第一次发生在加百农的会堂里。当天礼拜的群众当中有一个人被鬼附身，鬼看到耶稣就大声喊叫，耶稣，我们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鬼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说，这是什么道理？耶稣用权柄能力吩咐鬼，鬼就出来了。这件事情对所有被鬼附身的人来说，真是个好消息。这个事实告诉世人四个真理：第一，鬼是存在的，他们是天使， 跟万物一样是神创造的，但是他们是悖逆神的天使，不守神规定他们居留的本位而附在人身上。也因为悖逆神，审判之后这些鬼会下地狱。第二，鬼不能附在任何人身上，只能附在那些性情跟鬼近似的人身上。地狱里的鬼跟人都是什么样的性情呢？圣经准确地描述了八种性情。第一，胆怯的；第二，不信耶稣的；第三，行邪术的；第四，可憎的；第五，杀人的；第六，淫乱的；第七，拜偶像的；第八，说谎的。生活当中有这些事的人特别容易招惹鬼上身。第四，耶稣在人生的最后上了十字架为世人赎罪而死，使得一切相信耶稣愿意悔改并且用心跟随耶稣榜样生活的人罪能得神的赦免。被鬼附身的人如果也这样做，他的性情会开始改变，他的身体便逐渐的不再合适鬼拘留了。可是如果他不信耶稣，不悔改罪行，不学习耶稣的生活方式，即便鬼被赶出去还是会再回来的，因为他的性情没有改变，还是跟鬼一样的悖逆神，所以仍然合适鬼的拘留。听众朋友，但愿您我早日认识耶稣，相信耶稣，学习耶稣的榜样生活，彻底脱离罪恶，这么一来鬼就不会来缠绕我们了。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耶稣有权柄能够把鬼从人的身上赶出去。
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7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千赫，
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在两个频率上播出，第一个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第二个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和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曼谷跟河内上午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